大家好，今日系7月7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啱啱成立咗一支跨国锁定川普嘅秘密报复部队，但系呢个发誓要揾美国算账嘅政权内部，却已经系千疮百孔。另外啦，喺第二段，我哋仲要带你嚟睇一个颠覆常识嘅战地实况。如果台海真系出事啦，点解你手上攞住嘅现金会即刻变成废纸噶？7月6号，德克兰正在为哈梅内伊办葬礼，数百万人走晒上街，伊朗因此全面封咗首都领空。但系呢，这个并唔代表哈梅内伊真系深得人心。细节显示，伊朗高层就系做戏。不过呢，我哋嚟讲下德克兰嘅威胁。就在葬礼讲台上，主持人带头高喊要对川普动手，台下百万人跟住喊。你可以话呢，佢只系特定场合嘅情绪发泄，但系喺同一时间，以色列14台爆出独家情报，伊朗革命卫队嘅圣城军已经成立咗一个全新嘅秘密单位，代号穆克塔尔，任务只有一个，就系对川普总统同美国高官落手。呢份情报仲透露，穆克塔尔唔打算派自己人硬闯美国，佢哋揾咗两个帮手，墨西哥黑帮同埋伊朗部分海外侨民。黑帮识得点样绕过美墨边境，将人同货送入去，侨民就负责网络接应同踩点。虽然呢份情报几日前只有以色列媒体披露，但系2024年美国司法部就起诉过伊朗买凶对付川普，这个手法德克兰系轻车熟路。不过，呢而家嘅伊朗政权仲顾得上报复吗？嚟睇下呢场百万人嘅葬礼。专门挖内幕嘅 X 账号伊朗观察者爆料话，喺葬礼入面，负责安保守卫主要场地穆萨拉嘅根本唔系伊朗政权自己嘅枪杆子革命卫队，而系阿富汗佣兵法蒂玛旅。伊朗政权居然要依赖外国部队。现场仲传出影片显示，街道两边头顶上都安排咗狙击手，同1月嗰阵镇压时候系一模一样嘅格局。更加露骨嘅系，圣城军指挥官卡尼同身边嘅人谈到哈梅内伊嘅结局时话，对佢嚟讲呢个系最好嘅结果。这个系相当唔寻常嘅。德克兰常用嘅讲法就系牺牲或者殉道，但系呢，而家哈梅内伊手下最重要嘅军头盖棺定论话这个系最好嘅结局。听落更加似系讲老虾走咗，反而系件好事。这个被解读为政权高层同革命卫队之间嘅不和越嚟越严重。伊朗而家乱成一团，喺背后嘅靠山俄罗斯日子都唔好过。川普之前负责俄罗斯事务嘅特使海洛格最近嘅 PBS 专访入面算咗一笔极之残酷嘅数。当年苏联喺阿富汗损失咗18000人，就顶唔顺要撤军啦。而普京而家喺乌克兰嘅伤亡已经逼近120万到140万，系当年嘅70几倍。海洛格话：普京一定要意识到佢冇赢，佢要小心，唔好变成下一个尼古拉二世。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俄罗斯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引发咗2月革命。尼古拉二世被人推翻，连命都冇埋。海洛格呢句说话除咗警告普京之外，对西方亦都系一个提醒。最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将普京逼到一是打赢一是被推翻的绝境。金融时报最近爆料说，今年以来乌克兰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多达194次，只是5月份就打了16次，搞到俄国超过40%炼油产能报销。这里有个关键细节，美国情报部门几乎全程参与，帮乌克兰标示俄罗斯的防空网，规划无人机怎样绕过防空飞行路线等等。川普在台上给普京台阶，推动谈判。美国情报系统在台面之下帮助乌克兰拿到谈判的筹码。胡萝卜加大棒一起发挥作用，效果很明显。知名的经济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西里瓦耶夫预言俄罗斯的未来，下一步将是交通运输瘫痪，私家车将会没办法开。如果乌克兰以同样速度持续摧毁炼油厂，整个俄罗斯都会好像克里米亚那样，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当伊朗政权只是靠外国佣兵来守灵，俄罗斯人没有车开，亦未有办法收割粮食，中俄伊同盟入面的老大又是什么光景？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兵刚刚和大纪元爆了个内部消息， 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的怨气已经到万夫所指的地步。现在北京官场私底下最流行的就是上书入面市民闹暴君下结的那句话：时日学桑，与及与皆亡，你这个太阳几时灭？我宁愿同你一起同归于尽。3000年前市民闹暴君的说话，今日再在北京官场入面又复活了。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中俄伊三家边个会先崩盘？欢迎你在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预测。
体检报告拿到手，血糖、血脂、胆固醇偏高，好多人而家才意识到身体出了问题。数字偏高是身体在处提示你，它里面的垃圾堆积代谢变慢了。这个时候越早重视，越早调理越好。三高代谢的逻辑是全身代谢调理，脾胃和脏腑顺了，身体自己能够清除了很多东西，指标自然亦就正常了。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继续关注，7月6日中俄年度联合海军军事演习开始启动。咁个同时呢，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正访问斐济，两国亦都签署咗防卫协议，名为和平海洋联盟。斐济亦都正式成为咗澳洲缔结防务条约嘅盟国之一。条约入面明确包括针对任何缔约方舱武装攻击都危及到成个太平洋地区嘅和平同埋安全，将会采取共同行动应付危机。有冇似北约第五条款嘅感觉吓？嗰个我哋知道咧，个阿尔巴尼斯呢个礼拜将会展开一个密集嘅太平洋岛国外交，亦都被视为系努力抗衡中共喺呢啲太平洋地区入边嘅影响力。而就喺澳洲同斐济正式签署咗防务合作协定嘅短短几个钟头之后，中共海军嘅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嘅相关海域发射咗一枚具有核能力嘅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那个中共的官媒表示，这枚导弹是携带假弹头，并且在预定的国际水域降落了，这个是例行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并且说已经提前通知了周边的各个国家，然后说也都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者目标的。但是我们见到中共今次的导弹试射引发了周边多国的强烈反应和批评，包括纽西兰的外交部长今天就发表声明，他说即使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对这类活动表达关切，但是中共仍然在通知我们之后短短几个钟头内迅速完成了这次试射。那个他也都强调说，我们跟其他太平洋邻国是一样的，不希望中共将南太平洋当作一个导弹试验场。那个纽西兰方面也都同时指出，这枚导弹飞向的是南太平洋的无核区。南太平洋无核区是根据1986年当时签署的拉罗汤加条约所设立的。这个条约里面就禁止在整个区域内部署核武器。而中共在1987年亦都批准了相关的协定书，亦都承诺不会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核武器试验，而且亦都不会在这个地区内拥有领土的条约签署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澳洲方面亦都表示同样收到了中共方面对今次试射的通知，但是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指出，这种做法缺乏太平洋地区邻国所期待的透明度和保证。澳洲代理总理马尔斯表示，澳洲政府方面对这些计划保持着高度警觉，指出这一次其实是一次远程导弹试射，那个任何破坏太平洋地区稳定、和平和安全的行动都令我们觉得非常担忧。另外还有澳洲人报认为，中共今次试射似乎是对和平海洋联盟的一个报复行动。不单止是这样，日本政府也都表示，他们在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收到中共国防部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将会试射导弹，还将日本本州最南端的南方海域划入受影响的范围。那个日本方面呢，通州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对军事活动表示关切，强烈要求中共重新考虑确保不威胁日本的安全，因为将日本的相关的区域纳入影响范围。我们看到日本媒体随后也都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今次导弹最终的落点位置是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 但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仲系表示，中共嘅军事活动而家系越嚟越频繁，同时相关资讯亦都缺乏透明度，而且已经成为日本同国际社会关注嘅重要问题。而就喺前一日，中共当局仲向日本嘅海上保安厅发出咗所谓模糊嘅警告，话会有太空碎片坠落区域同日本嘅专属经济区重叠。这个被认为是什么？这个被认为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欺瞒，暴露了中共想将这种进攻性军事武器测试伪装成例行性航天太空事件的企图。所以不单止这样，我们看到台湾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吴超士今天也发文，他说就在刚才中共试射了一枚巨浪潜射弹道导弹，而他的飞行轨迹是越过了菲律宾的上空，这种是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挑衅行为，中共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地区霸凌者。面对着多个国家提出的关切抗议和谴责，中共外交部随后作出的回应表示，希望有关国家可以尽量避免对今次行动做出过度的解读和关注。但是出丑来得很快，中共军事评论员宋中平在接受联合早报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中俄联合演习意在展示维持关键海上战略通道畅通、向太平洋更远处行动的能力，关键来了。他说这个是对某些国家单边行动的威胁，亦是回应被视为不友好日本的地区行为体，直接点名是针对日本和威胁一些国家。中共说不针对任何人。好了，你自己的军事专家上别的媒体就出丑回你自己。今次看到中俄两国海军军事演习会在13号结束，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之后部分部队会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去实施叫海上联合巡航，预计将会航经日本周边海域。那个我们看到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这款巨浪三型导弹具有相当之长的射程，只要在本土周边水域，即是在第一岛链以西，就已经可以直接攻击到美国本土。那个如果它再突破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和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可以更快速地深入打击美国中西部地区。所以苏子云认为，中共其实是有意展示对美国的核威胁能力，同时配合辽宁舰、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展现了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和军事扩张。另外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正是一场令人震慑的核能力升级行动，直接在太平洋地区将全球的内心推到极限。太平洋地区呢，亦正迅速成为全球权力竞争的一个决定性舞台。
中共一条新法今个月展开，台湾政坛就出现了一幕荒谬剧。民进党抗议中共新法侵害台湾人权益，但是国民党反过来帮中共护航，还闹民进党抹黑统战。但是呢，国民党可能连中共这条恶法的底牌都没看明白。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7月5号揭露了一个令蓝营都笑不出来的真相，如果中共真的接管了台湾，第一批被清算的恐怕就是现在帮北京讲话的国民党立委。明居正提到一个重要的日子，还记得2025年4月26号吗？国民党和民众党发动的大型游行口号就是反六共、战独裁。蓝营在台上用六共来闹民进党，台下支持者热血沸腾。不过无人机空拍、各大电视台的高清镜头，其实早就将这场游行的主办人、发言人，甚至前排参与的人全部记录晒落案了。明居正讲，中共这部新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法律义务就是要热爱共产党。其中第63条规定，境外组织和个人如果破坏民族团结，一样要遭到追责。蓝营立委将共产党这三个字当作闹人的话，这个在中共的眼中就是标准的煽动、颠覆、制造分裂，时机一到就要清算。要理解明居正的这个判断，就要来了解中共。明教授讲了一段历史。1950年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人人写自白书，最后捉了并且清算几百万人。这些几百万人入面， 绝大多数在中共建政之后没有任何反共的行为，每日乖乖翻工。但是为什么被拉呢？因为你曾经加入过国民党，或者曾经是三青团的成员，你有这个身份就扮你，根本不理你现在有几听话。明居正说，共产党打击人不看对方的行为，只看对方的身份，追究历史成分。国民党跑不掉，不谈政治的普通台湾人就安全了吗？中共这一步的法律还内置了全民举报机制。第54条规定所有人都有义务检举破坏团结的行为。这个代表着台湾人以后去中国、香港、澳门，就算你只是在机场转个机，都可能因为有人举报而被请去小房间羁押。中共甚至可以上飞机捉人。明教授讲，中共对台独的定义同你我完全不同，只要你不表态接受共产党统治，你就是台独。你主张维持现状都是犯法，因为是在度促进国家分裂。所以呢，国民党现在为了选举利益，死命地帮中共打圆场。但这部法律已经写得很清楚，在中共的独裁字典里面没有蓝绿之分，只有已经处理的台独和未有处理的台独。那观众朋友，中共刚刚推出的这部新法会影响到你去中国工作旅游的决定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俄乌战场的情况。大家知道听日7月7号就是这个北约峰会即将要登场了。而俄罗斯这边呢 ,6 号再次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有14人离世，大约有60几人受伤。那个根据乌克兰最新的防空数据显示，俄罗斯这一轮的攻击当中一共是发射了有68枚的多型导弹 ,351 架的攻击无人机。而乌军方面呢就是一共拦截了37枚导弹还有326架无人机，所以漏网之鱼非常之多。当然这一部分呢是因为俄军的使用的都是高超音速导弹，比较难拦截。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因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现在是不足，没办法没能力继续拦截更多的导弹。所以我们看到了基辅等地有多处都是被击中，亦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咁睇到俄罗斯方面呢声明表示话佢哋袭击咗呢个基辅地区嘅叫做韦扎尔一个导弹工厂。另一边事情发生之后，我哋睇到欧盟执委会嘅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最新嘅攻击系再次凸显乌克兰急需要增强防空能力，嗰、那个相关嘅援助将会成为即将要举行嘅北约峰会嘅重要议题。另外呢，白宫方面亦都证实川普总统呢将会在峰会期间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之后再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接触，寻求外交突破，快啲结束呢场持续咗四年几嘅战争。另一方面呢，我哋睇到虽然系乌克兰被打击嘅同时，咁样乌克兰乌军亦都喺度继续攻击俄罗斯方面。俄方宣称呢一夜之间系击落咗超过500几架嘅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表示话咧，乌军系启动咗多波无人机飞向俄罗斯嘅首都莫斯科，而且咧乌克兰军队表示啊，佢哋系对俄罗斯本土上嘅亚罗斯拉夫尔发动咗远程嘅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当地嘅石油精炼厂等等。而且有短片显示啊，乌克兰嘅无人机咧亦都系远程奔袭，打击咗俄罗斯境内距离边境3000公里嘅叫做鄂木斯克市嘅一座炼油厂。而另外呢，乌克兰亦都系喺亚速海袭击咗两艘俄罗斯嘅影子舰队嘅油轮，将佢炸咗。而喺前一日呢，乌军仲袭击咗俄罗斯占领嘅克里米亚嘅多处变电站，狂炸佢嘅变电站，咁样就导致当地大部分地区停电。咁另外呢，我哋睇到金融时报亦都系分析表示，话乌克兰而家正喺度以前所未见嘅频率攻击俄罗斯嘅能源基础设施，不断升级咗呢种无人机攻势，已经引发咗俄罗斯几十年嚟最严重嘅燃料危机。同时有多名乌克兰嘅高级官员表示，其实美国嘅情报援助喺呢一次袭击当中扮演咗关键角色，能够帮助基辅规划无人机最佳飞行路线，同时仲能够避开俄军的防空系统。咁除此之外，远睇西非在战场方面，俄罗斯这边亦都是令到普京颜面扫地。啱啱过去的星期六日， 一架俄罗斯嘅米24直升机被击落嚟，当时系被呢个马里反叛武装组织击落嚟，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呢个对我哋知道嘅俄罗斯军事行动嚟讲，亦都系又一次沉重打击。而俄罗斯喺非洲嘅影响力，而家正面临越嚟越大嘅压力。根据巴基斯坦观察家嘅报道，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下美伊相关谈判问题，即系第三轮谈判。原本之前唔系定咗11号咩？而家变咗，今日巴基斯坦方面透露话要改到7月14号至到15号喺伊斯兰堡举行。根据消息，伊朗内政部长麦梅尼亲自率领一支伊朗高级代表团，预计会喺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正式去到巴基斯坦进行访问。另外，在我们看到局势相对稳定的当下，又出现了一件事，就是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在今日表示，一艘货轮在红海通报他们被攻击，事发地点就位于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西南方大约56公里的海域。那个货轮发出的求救信号声称被不明武装分子的攻击，现在外界怀疑可能是胡塞武装分子做的，但是还没有一个官方的这个具体说明。那个6号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霍士的节目上表示，希望能够在伊朗实力削弱之际，同川普总统继续讨论推动中东的和平协议。那个内塔尼亚胡呢，亦都抨击了伊朗，我们看到在这个葬礼期间还在喊美国去死这个口号。然后呢，他亦都否认话同川普总统存在分歧。咁嗰个表示川普同我哋好多事情上嘅睇法都系一致嘅，我同川普总统嘅关系亦都冇问题吓。但系目前仲冇确定宣布佢即将要访问美国嘅时间点。另外，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喺7号喺土耳其举行嘅北约峰会期间会见叙利亚总统夏拉。咁嗰个川普总统之前讲过，叙利亚可以接替以色列喺黎巴嫩打击真主党嘅行动，咁就唔知以色列方面会唔会同意啦。另外，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六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上，伊朗的高层都是一起，而且除了穆杰塔巴这个次子，即是他的最高领袖之外，其他三个仔都现身了，真的挺罕见。三个仔都出来，只有这个二仔没出现。他说，川普说他们都出现了一次攻击，就能够将他们全部消灭，但是他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全部消灭了，就没有人可以谈判了。
我们会带你来看一个打了4年仗的国家去逛超市。台湾记者跑遍整个城市都找不到一张纸币，但是没有一个人担心。这件事跟每一个关心台海的人都直接有关。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晚防空警报突然间就响起来了，你伸手拉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呢？多数人呢，本能的是要带上全部现金逃命。但最新的一份乌克兰战区带回来的实地报告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一旦开战，你钱包里面的现钞可能就花不出去了。要想明白这件事有几咁反常识，不如先想象一个画面。台湾的留学生许成信半夜带着耳机打紧连线游戏，突然之间就响起了刺耳的引擎声。就好似一架电单车踩进油门，全速咁冲埋嚟撞佢。许成信一手扯低耳机，拉住室友飞快咁冲出门口。一架无人机撞毁咗佢哋所住嘅4楼公寓，地面全部都系玻璃碎片。而更令人震撼嘅系，13分钟之后，救护车同埋警察全部就位，有条不紊地接管咗现场。去到第二日，佢嘅乌克兰同学照常出门翻工翻学。呢个就系战火之下嘅真实嘅生活。乌克兰人要怎样在无人机随时会袭击的环境之下学习和生活。台湾三立新闻记者深入了乌克兰西部大城市利沃夫，在当地3日2夜期间，他们想拍一张乌克兰纸币的照，结果问遍了当地司机、市政府秘书、外贸协会的员工都找不到。他们成身上下最多都只是找到几个硬币。一个打了差不多5年仗的国家，整个城市竟然是没有现金。这个背后的关键就是，一开战之后，银行体系一定会即刻冻结外汇，还有限制提款。俄罗斯入侵的第一个礼拜，几乎街头就排起了抢现金的人龙，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现钞根本拿不出来。最后撑住这个社会运转的竟然是手机里面的 Apple Pay 和 Google Pay。 当地嘅店员解释得好清楚，停电嘅时候，刷卡机接上一个行动，电源就能够继续用。但系你要系俾现金，我揾唔到零钱。即使系全城大停电，但系只要系手机有电，网络运转，交易就仲能够继续，生活就仲能够继续。而家咧，空袭警报一响，大家仲喺大卖场入边好淡定咁拣货，警报一停就即刻用手机结账啦。马士达卡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嘅乌克兰人甚至准备彻底咁放弃实体金融卡啦。除咗日常买面包，乌克兰人仲要面对一个更加要命嘅问题：一世人嘅积蓄应该点算？佢哋咧演化出咗两条保命路线，一条就系对内绑定国家。佢哋唔信银行，所以就将钱换晒做政府发行嘅战争国债。乌克兰人嘅逻辑好悲壮，如果国家冇咗，手上啲钱一样会变废纸。买咗国债，呢笔钱又有官方保障，又可以支持国家打赢呢场仗。大批国民买国债就成咗乌克兰金融防线冧唔落嘅关键。第二条路就系当银行跨境汇款条路俾人切断咗，加密货币就顶上，变成咗救命金。币安同 NGO 合作发难民加密卡，将链上嘅捐款变成咗战火之下可以直接刷卡用嘅钱。乌克兰政府顺势立法，将原本喺地下流动嘅上百亿美元加密资产拉上咗台面，征税补翻战争财政史嘅窿。呢套喺战时中撑咗四年嘅战地经济学，对台湾人嚟讲就系最宝贵嘅经验。最近美军俾台湾提出咗一个全新嘅战略概念，叫做居家堡垒。意思好简单，放弃收容所嘅旧观念，留喺屋企，靠物资挨过最乱嘅头两个礼拜。台湾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嘅委员刘玉锡，结合乌克兰经验同美军建议，俾咗一份防御清单。第一，备足现金，但系方法要啱。战时提款机可能会瘫痪，大钞未必揾得到。你要提早准备好美金等强势外币，仲有可以买小嘢用嘅零钱，头几日应急用。第二就是囤积物资，呢啲先至系硬通货。罐头用嚟净化水嘅药片，喺混乱时期比黄金仲实用，随时可以攞嚟以物易物。第三是提前打通海外嘅金融，海外账户必须喺和平时期开好，因为开战第一日外汇管制就会锁死。加密货币波动太大，只能够作为辅助，而且必须是存放在你自己的冷钱包，不能够放在交易所。这样观众朋友，尤其是台湾的观众朋友，请你做出一个推演。想象一下，如果听日你部手机显示没了信号，街头所有 ATM 机的荧幕都已经黑晒。在这个时候，你会拿屋企的什么去换第一支水呢？是美金、金色，定是两罐午餐肉罐头？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第一件物资，看看哪个的防御能力是最强的呢？乌克兰人最担心的是战火之下怎样生存，中共一条新法例就令台湾人在和平时期都要先面对另一种风险。想都没想过，今次连成日向北京示好的国民党都走不掉。
追新闻挨夜看热点，到个晚黑眼睛又干又涩，很多人顺手就会滴几滴眼药水，但系及住个荧屏越系耐咧，呢种干结嘅感觉咧，真系越系犀利。其实眼睛干唔单止系攰嘅问题，系眼睛里边嘅水分唔够啦，只系靠喺外边滴眼药水，只能够撑到几分钟，要从里边补先至系根本。健康520嘅润眼补，被嗌做食嘅人工泪液，点解呢？因为一般人工泪液只能够喺表面敷衍几分钟，佢系直接从身体内部帮眼睛补湿，将水补起嚟。眼睛舒服咗，负责黄斑保护嘅叶黄素先至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购买嘅链接咧，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嗰度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